自古以来，美女通常是跟英雄匹配的。在古代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里面，都是有很多的美女，到后来都是要寻找到那个时代里面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或者是当代的英雄。但是不知道曾几何时，美女不再配英雄，而是美女要配富商。我在网上搜了一些这个情场的八卦，这是曾经台湾第一美女萧蔷，一生难了富商情结，她男友几乎清一色的大富豪，这是左边这个人，某某人与内地传某大亨，北京超级富豪，2003年开始拍拖，直到如今李嘉欣终于情定富商。演艺圈里面的美女跟配富商啊，事实上已经是人尽皆知，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这种富商情节是否已经普及到了民间呢？我们知道在90年代的时候，从日本开始，从漫画开始改编所谓的青春偶像剧啊，然后接着90年之后，90、91到了93开始呢，韩国也开始了如法炮制，有这个所谓的青春的偶像剧，因为在当时呢也是非常的风行。一直到了2001年的开始呢，台湾的首部青春偶像剧叫做《流星花园》，是原来是根据日本的漫画日本的漫画来改编成的，也是风行一时，风行欧洲所以我们看到说，到了等到偶像剧开始推崇的时候呢，这新闻网上，在最近新闻网上就发现说，眼下高富帅白富美网络新词在各大论坛微博贴吧高频出现，不少青年男女就将所谓的高富帅以及白富美成为自己婚姻的对象，以至于有很多很多人想要在婚姻上面以婚姻致富。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奇特的问题，叫做所谓的富商情结。究竟所谓这种在人心里面的这种欲望，想要致富，想要用很好的方法来经商的这种欲望，究竟是只存留在所谓的演艺圈里面呢，或者是只是在所谓的时下无知的青年里呢？到底在这样的一个金钱魔力的时代里面，有没有人可以幸免呢？这边有一个人，有一张相片，摸着一块这个将近300公斤的金子是真的黄金这个是在台湾北部的一个地方，叫做金瓜石的一个金矿的博物馆。所有人去那边呢，都要去看这块金块，然后摸着这块金块呢，就拍一张照片。你看这个人摸着金块的时候，笑得多开心啊！听说他还是某个教会的长老，所以有人就批评说，长老怎么可以摸着金块照这种照片，而且还笑得那么贪婪，简直就不是样子非常的没有见证但是说这样的话来批评这个长老的人呢，他也马上照了一张照片，结果他也不怎么清高，我看他笑得也相当的开心。我看大家也都笑得很开心，我相信你如果去台湾的话，你一定要去参加这个地方，然后你也摸着这个200多公斤的金块照个相片，看看你是什么样子好，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就是人性里面的富商情结人性里面富商情结。我们今天要特别的，因为我们这一年度来查圣经，刚好查到雅各书，所以今天我们要用雅各书呢里面的两段经文来探讨富商情结首先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情结这两个字。情结这两个是中文翻过来的，英文叫做 complex 原来是一个 psychological term， 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它是一种，是形容一种心态是一种内在强烈无意识的一种冲动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欲望就是想要这么做，但是呢也不是在大脑里面很仔细思考的。好，那我们今天要看雅各书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还是一样有一些回想，我们要知道说，在雅各书这位作者他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多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首先我们注意，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 就已经提到说，雅各书的作者他写信给谁呢？是给做主耶稣仆人雅各，请住散住十二个支派人来。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雅各书是的作者他是要跟在当时散居各地的基督徒所写的信。所以请记得，我们将下来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对基督徒写的啊，是对基督徒写的啊。同时我们以前，我记得几个月前我在这边分享雅各书的时候，也同时提到读雅各书呢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因为它里面没有太深的教义啊，里面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事情。所以呢，雅各书的作者说，我们在读他书信的时候呢，要什么？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意思就是说，这一卷书呢，事实上它的内容本身是非常简单的啊，没有什么很深奥的文字或者是神学背景，不像保罗的书信都是很习以为常的东西。所以这个作者呢就讲说，当我们在看他的书信的时候，不要认为说书信里面内容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都已经很明白了，我们就很快的就下了结论。所以他讲的就是说，你要快快的听，就是说你要仔细的听啊，不要慢慢说，就是说你不要下那么快的下定论啊，不要就随便说，以为我们很熟悉的东西，事实上呢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好，那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呢，我们今天再来从雅各书里面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还有第五章第一节到六节两段的经文，我们来探讨今天人性当中的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叫做富商的情节。好，我们看第一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啊，这段经文里面形容的是商人。好，我们一同念好吧，请。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好，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另一种人物，是富人，很富有的人。好，我们一样请一同念，请。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哭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是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伤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好，这两段经文我们先来再回熟悉一下这两段经文它的背景。雅各在写这段背景的时候，是写给散居在各地的啊信徒啊，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但是是各地的信徒。在当时的时代呢，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啊。罗马帝国统治那个时代呢，当时呢有两种致富的途径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读的第一段经文，是做商的，经商的，因为他散居各地呢啊，散居各地，所以他们很会经商。如果今天也知道说这个犹太人非常会经商的，对吧？犹太人，有人说这个你如果做生意的话，你要找一个律师，你要找犹太人的律师，啊，这样对你呢啊生意会有帮助。那你如果要打官司呢，你最好不要跟犹太人打官司，啊，因为犹太人是非常会从事商业，他们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可以知道，在当时这个也是他们有背景，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就已经是散居各地，他们。这个民族里面呢，就相当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善于经商的啊。这是以经商致富，我们刚刚读的在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里面所讲的这一种的人啊。那另外一种人呢，他不是商人，他是地方权贵 啊，他也许在一个地方停留比较久一点了，所以他在地方上面呢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为他拥有土地啊。他不像那个第一种人商人要到处去跑去做买卖，那第二种人呢，他有相当的土地，所以他基本上呢他就把他的土地呢租给人家啊，他就有家里就养了很多这种佃奴啊，就是向他租地，没有地租了地，然后种粮食，种粮食卖了以后呢，那有一部分的钱呢就要交给这所谓的地主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地方权贵。这种人呢是我们刚刚读的在雅各书里面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讲到的富人，是这一种人的背景。好，那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看这两种人，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两种人，他们到底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呢？他们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相异的地方又是什么呢？好，我们一样，我们先看第一种人，商人。好，商人，我们刚刚读了第四节四章十三节里面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你看他这个话讲的简简单单一句话，但非常清楚，他的计划、他的目标和特征相当的清楚。商人啊，他的计划很清楚，他要去某一个城里，他算好了住多久，一年 OK， 要做什么，要买卖得利，所以他的计划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商人 OK。 他的目标呢也很清楚，他一定要赚钱 OK， 他不做赔本生意。他的特征呢可以看到是非常的自信，非常非常的自信啊，这是商人。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呢，你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啊，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做一个生意，哎，我随便去，我想着我去哪边我随便去碰碰啊，没有的，他都要先做市场调查，对不对？我们在这边有人学这个 marketing 的啊，要做市场调查，还有人做这个 finance， 还有人做 analysis， economic analysis， 要做这个经济的调查啊，所以他才知道要在哪里投资啊。做买卖得利意思是什么？他到那，他有一笔资金啊，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要投资，他要先买，买了以后再卖，然后赚什么呢？赚那个利润啊。他买进来一定是少，他卖出去呢一定是多，所以他那个差价呢就是他的利润。所以这个商人呢，他是非常要清楚，他要知道他要去哪里，而且住一年，他是几乎他什么时候去都很重要，对吧？他要算好时节，那个时节什么东西出产，那个时节什么东西好卖啊，他要再想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会计划的人。所以在这里讲到四章刚刚十三节到十七节里面讲到这种商人的特性呢，可以我们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他在计划这个层面上是无懈可击。好，我们再看他讲的，我们讲的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就是刚才雅各书里面第五章里面形容的那种人啊。他一样，他的计划目标和特征呢也非常的清楚啊。在五章第三到五节里面，我们刚刚读了，他说你们在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我们刚刚讲了佃农啊，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啊。这个是雅各书在第五章里面形容这第二种人，富人。好，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呢？积攒钱财 OK， 他已经很有钱了，他已经很有钱了，所以他不像那些商人。所以也许有一部分的富人呢以前是做过买卖，他以前早的时候他这个做生意到处跑，那还是相当辛苦的。对，他赚到一大堆钱了以后呢，他也许就定居在一个地方，他开始买地了，他开始变地主了，所以他就变成原来商人呢变成这个变成富人啊，变成这个地主啊。所以这一种人呢，他们是积攒钱财啊，他不太需要自己去劳力，但他需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他要会管理，他要会理财，对不对？光会赚钱没有用，他要会理啊，不然你赚了一笔钱放到家里的话，一下就没有了，对吧？你要知道说这个钱要怎么样子继续滚钱啊，他也许不需要做，所以他要积攒钱财，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子积攒钱财啊，他也知道怎么样投资啊。这里面还讲了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时候克扣他们的工钱啊，非常的苛刻，非常苛刻。你从那里可以看到说啊，我们你看到的犹太人在美国事实上不是很受欢迎的啊，你如果是老板是犹太人，你就知道 OK， 他跟你斤斤计较，很算得非常精打细算啊，真是非常非常精打细算，非常会算的。好，这里面讲到说富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他是自我放纵，自我放纵。他拿到钱以后，他就他自己可以享乐，自己可以花，自己花，自己花钱用在自己或者自己人自己家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考虑啊。但是对于他该给的 该欠给别人的呢，他就斤斤计较啊。这是富人啊，在雅各书里面对富人的形容，第二种人。好，那我们有了这两段经文以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我们人性中的这一种情节啊，这一种很奇特的情节啊。刚刚我们讲了，情节是心理学的名词，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冲动啊。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种商人啊，商人啊，商人我们刚才讲了，商人的情节是什么呢？他的特征、特性和计划我们都讲了，他基本上他对他的计，他是非常有计划的人啊，而且他对他的计划呢也非常有自信啊，非常有自信，而且呢他的人生目标呢是要赚取利益，要赚取利益。好，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现在我们不，事实上已经不再谈商人跟富人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情节，是 complex。 这个情节意思就是说，它是每一个人人性里面的一种基本的一种欲望啊。你不一定要是商人，你不一定要是富人啊，你都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在这心理学里面就把它归类，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情节。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两段经文我们就来看啊，虽然我们不是商人，所以记得刚刚一开始在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哦，这在讲商人，后面讲二，这讲富人，哎，我不是商人啊，这跟我没有关系，哎，我没有什么钱，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啊，我圣经一拿来的时候，我一下子至少90%就已经被我过滤掉了，因为我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那剩下的10%我又挑挑拣拣，剩下的没有多少，所以就很难很难信主。一本圣经如果拿到我们手里，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读的时候，你就从当中呢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雅各书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本书里面充满的是神的智慧，我们要仔细的快快的听，但是我们要慢慢在心里面咀嚼，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商人跟富人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在当中，我们经商的事实上不多啊，有财富有财主的也不多啊，所以我们不要说认为说这两段经文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讲的是情节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每一个人在人性里面，在人的性里面呢都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们把它归纳成这一种情节呢很像商人啊。为什么？因为他对计划非常的有自信的，他是做事情的时候呢是有条有理的啊，有条有理，他要做什么，做多久啊，然后要怎么样子 evaluate， 要怎么样子评估他那一段时间所做的事情啊，这一类的是商人的带个商人的特征啊，商人情节。好，那第二种呢，我们刚刚看的是富人的情节啊。富人情节他是基本上他是什么样的特征呢？他对财产呢啊是有那种占有的感觉啊，财产，对财产有占，然后呢他以快乐，以追求快乐为他人生最高的目标啊，这种是富人的情节。就是说，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哎，我不是有很有钱的人，哎，我不是经商的人，但你仔细看这种归纳的两种 type， 这两种不同的情节啊，这两种不同的情节都是隐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啊。一种呢是对自己的计划非常有自信，认为双手万能，认为人定胜天，认为一切的事情呢都是按照我的计划来做，这是属于商人，类似商人情节的那一种冲动。那另外一种人呢，是就是说，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另外一种冲动，是一旦我们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紧紧的抓住啊，那种占有感，就一旦我有的时候呢，我要把它抓住，我要把它保持，我也许不能增值，但是我至少要保值。那这一种心态呢，基本上我把它归纳成就是属于富人，那个财主他所做的事情，事实上也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哎，啊，厌乐为人生的目标，哪个人不是为了追求快乐呢？哪个人说我生下来我喜欢找苦头吃啊？我相信没有，那神经病才会这样。所有人都想要追求厌乐，对吧？这快乐、狂欢，这大家都做过，为什么呢？因为很喜欢，因为人里面就是有这种欲念，这是一种人性中的情节，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每个人都是一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些情节，这种冲动，它后面把圣经打开的时候呢，圣经的智慧就让我们看到人内心里面这些冲动，它的后面到底是什么啊。首先我们来看说，这些情节里面有一些假设啊，假设就是 assumptions， 那英文里面说叫 big ifs。 我们常常在开会的时候呢，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那个反对的人就讲说，哦，你这个建议啊，你这个建议不太可靠，有很多的这个大的假设啊。那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说，哦，你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好，不过 too many big ifs 啊，就是说太多这种假设你没考进去。你今天讲的这个结果，这个步骤，哎呀，看起来都很好啊，很好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呢？啊，他说你都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说这些，我们刚刚讲这两种，一个商人的情节，另外一个富人情节里面，他的假设在这样一个情况，这种冲动的后面，他有一个东西在衬托他的。哎，他的 big ifs 是什么？他的基本的假设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一样在四章十三节里面。我们刚刚读了好几遍，他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他做的一个假设是什么？他假设这一年当中他是不会生病的，至少他假设他是活着的，对吧？所以基本上这一种商人情节，他一个很好的计划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是时间生命是我的，我要去哪里，我要住一年，你看到没有？他把地方和时间都抓在他手里了，我要去一年。他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一个 big if 在后面了，有一个很大的假设在后面，就是说这时间是我的，好，所以这一年我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对，所以你看没人在做计划的时候，这个商人情节里面他的先决假设呢，他认为时间是他的，所以他才能够说我这一年要干什么，然后他也认为生命是他的，他至少认为他这一年他可以做他可以要做的事情，对吗？一个人没有生命了，不可能做太多的事情啊，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你一旦生病了，躺在床上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计划了。所以商人情节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假设呢，是时间和生命，他都认为这是他可以掌握的。好，我们再来看富人的情节。好，第五章第五节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他为什么要好宴呢？他为什么会占据呢？基本上他有一个最大的假设，他认为这个钱是他的，他认为钱是他的。那我们想着钱不是他，是谁的？这钱是我挣的。你不觉得吗？我们讲的这两种情节我们都觉得很自然呢，不这样该怎么样呢？对，他认为财富是我的，由我来掌控啊。然后他也认为财富可以带来快乐，这都是这个富人情节里面他背后的一个，他认为那个一定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后面有这样一个结果出来。所以基本财富，他认为财富是我的，是我来控制，钱是我挣的，当然就是我的，所以我该怎么，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可以浪费或者我可以施舍，我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你看他基本的假设是这样，所以他外表根据他里面那个先设呢，他外面就会有这样一个情节出来。好，那我们来看说雅各书里面在说这两种人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好，在这样的假设的背后呢，事实上有一个相反的事实在里面，在这个 big ifs 啊，这个很大的这个假设的后面，事实上有一个相反的事实在那边。雅各书在这里说，四章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其实明天如何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们真的还不知道，对吧？他的假设是认为说时间生命都是我的，所以他会说我明天后天我这一年我要干什么，我要去什么，去哪里。他甚至还讲说我要买卖得利，事实上他已经认为说他一定会赚钱了。你看到没有？他这个计划很好，我相信他的经验里面，事实上如果来评估他的过去，也有很多的证据认为说他计划是好的，对吧？他过去他为什么会这样夸口呢？他肯定他不是第一次做生意，他也许做了很多次生意，他每次都这样计划，他每次都这样做，他每次都赚钱，以至于他就以此类推，认为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下一次跟前面一次都一样。所以人的经验累积的时候，常常是给我们这样一种错误的感觉，我过去是这样，所以我就假设将来也是这样啊，这是人的经验累积造成的一个错误。所以在这里商人情节里面，他已经假设，他认为他的经验他的计划在他过去已经证实了是可以继续不断的应用下去。但是雅各书里面的作者圣灵神的话启示作者写下来说，事实上你这个先决假设里面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生命，你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你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呢？这是圣灵借着作者说，你们生命是一片云雾，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他没有说你们的生命好像云雾，他说你们生命是云雾，不是说好像，不是形容词，他是说你的生命呢的本质是像云雾一样。云雾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云，小时候很喜欢看云啊。那时候不像现在年轻人都有这个电玩，可以玩这个玩那个 iPad、iPhone， 我们没怎么玩的，对吧？不是玩地上的蚂蚁，就是看天上的云嘛，是吧？那都不要钱的。那看天上的云很好看啊，从来看来看来看，这个像什么？这像什么？对不对？然后就叫我姐姐来看的时候，哎呦，那又变了一个样了，已经不，我跟不像啊。我说这有一像一只牛在那看，哎呀，这什么牛啊？不像了。云雾是什么？云雾就是这种变幻无常啊，变幻无常的一个现象，变幻无常现象。所以圣经的作者圣灵启示他，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就把人内心的一个最大的假设后面那个相反的事实启示出来，让人知道说我们这样子做看起来好像很对，看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那背后的假设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云雾。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云雾那样子飘忽不定的话，你怎么可以假设你的生命你的时间在你手里呢？这个是圣灵的话啊，在这里启示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二种情节，富人的情节。富人的情节，富人情节，刚刚讲就是说，富人他的假设是什么？他认为说钱财是他的，他认为钱财，基本上他认为钱财是他的，他认为钱财可以带给他快乐，所以他可以乱花，认为他好不辛辛苦苦他攒来的钱，不管是他攒来的还是他克扣来的 ，anyway， 他是经过努力才拥有的，所以一旦拥有了就是他的，对，别人不能碰，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浪费也是我的事，不干你的事。对吧？我可以辛辛苦苦赚来，然后我扔掉，我浪费，那也是我的事情，因为他有拥有欲，然后他也认为这一种放纵呢可以带来快乐啊，这个是基本上富人情节后面的这种很大的一种假设。好，圣灵启示的雅各书的作者就写了说，第五章第四到五节里面，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工钱，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啊！神的话就借着使徒，把这个话就传给当时的基督徒，还有当时的众人，也给传到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耳中。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富人的情节，我们认为财富是可以让我们快乐，我们认为我们努力积攒来的钱就是我的，我可以占有。说在这样子一种情节的后面，那个假设，圣灵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假设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他说你看，你想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心，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这新译本呢翻出来呢，就把原文的意思翻出来，这个翻得比较好。那个骄扬你们心呢，就是养肥了自己啊，养肥了，骄扬你们，养肥了自己。所以那句话呢，把它翻成按照原文来翻成我们今天比较容易懂的话呢，叫做养肥了自己，预备被宰杀。你不说这很有意思吗？这是圣灵的话就解释出来。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场景，看到没有？圣经里面常常这样子。我们去年一整年在查一个故事，对吧？讲到地下有一个故事，天上有个故事啊。不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人间的这些故事啊。但是圣经打开，圣经的智慧，神的智慧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哎呀，不是这样啊，还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在发生在天上。对，这里讲到两个故事很有意思。你看这些富人，他们在做什么？他攒很多钱，对吧？他有钱，然后他拼命花啊。当时的穷人啊，是很少有时间，很少一年当中很少有机会吃到肉的。但是这些有钱人，他们一旦要有什么庆典的时候，他就杀很多的牛羊啊，他自己都吃不完，然后就扔，有很多坏掉的肉就扔。那个时候就穷人呢，就趁这个有钱人在那边浪费的时候呢，他有几百混进去，他偷一点，他吃一点。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雅各书写这样，啊，这样一个场景在地上发生啊，不仅是当时犹太人，中国很多，中国 古书里面不是常常有吗？对不对？朱门酒肉臭，也有恶瓢，对吧？就是说你这个有钱人家里面的时候，有钱人家里面那么多的肉吃不完，浪费都臭了。但是野外有很多鸡快要饿死的人啊，很多快要饿死的人。这个故事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当时的，我们每一个国族里面都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讲说这是富人情节啊，这是人里面的一个问题啊。所以雅各书里面把神的智慧打开，说你看这个地上，看得很生气是吧，很生气，哇，你看这些人这样浪费，这些穷人都没有肉吃，你们这么浪费。还是我们讲的浪费，现在全世界最浪费的国家应该是在这里啊。我上有一个统计，我不记得全世界多少的资源全部消耗在这里、okay、但是全世界都还害怕我们不继续消耗。我们如果不继续浪费的话呢，他们会更倒霉，是不是？所以我们这边就继续浪费。你可以看到说这里讲到一个情况，在这里圣经打开说地上有一些非常不公的事情，贫富不均，这个有钱人他为什么这么浪费，那这个穷人他为什么这么穷苦，他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办法得到施舍，好像很不公平。但他说在天上有个故事，他说养肥了自己预备宰杀，在地上这些财有钱人他们拼命在宰牛羊，对不对？他宰要、哦、这宰，我宰一百头啊，我要宰两百头，表示我比你有钱。他哪里吃得完呢？他撑他的面子，当时有钱人就这样撑排场。所以有钱人比赛有钱，看谁杀的牛羊多。他不是为了要吃，他就杀杀杀杀杀，然后就骄纵自己啊，骄纵自己就养肥自己啊，就自己啊，自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要干什么干什么啊，一面杀一面就觉得快乐快乐快乐。他想到这些牛羊都是怎么来的，他不会杀，他会杀上好的羊，对不对？那杀上好的牛，这牛羊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杀啊？要养得肥肥的时候才能杀，对不对？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这些富人他在做一些事情，他把这些牛羊养得肥肥的，然后到一个时节的时候他就来杀猪杀牛比赛，来看谁家有钱，他在干这事儿。圣经的打开就说地上发生这件事情，他你岂不知道啊，无知的人呐、啊，圣灵就告诉你，无知的人呐、啊，你把牛羊养得肥肥的，然后这边乱杀，你觉得很高兴。事实上，你是养你自己，然后杀你自己。你地上在杀牛羊，事实上你地上在养牛羊，事实上你在养自己。你地上在杀牛羊，你事实上你在无形中你在杀自己。在这个人间这样一些不公的事情的背后，有一个故事正在发展。圣灵把人的眼睛打开，人才看得到，不然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人间这些不公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圣经是一个宝贵的智慧，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该看到而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说这些人地上在养肥牛羊，在宰杀牛羊浪费，事实上他们是养肥自己啊，预备接受将来那个审判，他事实上是在杀他自己，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好，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封书信是写给犹太人，至少是给当地散居各地的基督徒的，基督徒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禁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觉得很惊讶。这书信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可见什么呢？可见基督徒很多的行为也是这样，在至少在当时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令人非常震惊的。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明白神的话的人，居然行为会像世人这些不信主的人一样的无知，这是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仔细思考的。这些错误假设罪行导致的罪行啊，后果是什么呢？圣经继续严厉的把这段经文解开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啊，商人情节，4:14-17啊，他后面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啊。这里面讲到说商人他计划了很多事情，他计划做很多事情，对吗？他的一生的计划呢，就是 计划要做一些事情，他事实上做了很多事情，他不是懒惰的人，他做了很多事情，但他做什么事呢？他做的是他自己计划的事，对他自己有利的事，以至于他不行善，圣经说神的灵就说你们这些人不行善，你做了很多事情没有错，但是你该做的没有做啊，你该做的没有做，然后说什么？说你们的生命就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啊就不见了，出现少时世上不见了。那富人呢？富人的情节是什么呢？啊，富人情节一样是不行善啊。他们是什么？他克扣工钱，他有钱但他不给出去，他该给的不给。OK， 商人情节里面，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就是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做，所以他该做的不做，这是犯罪。那这些有钱人呢？神恩赐给他的钱财，他据为己有，他认为钱财是他的，啊，他据为己有，没有给出去，浪费。所以他该给的不给，所以这边圣经里面就说这些人呢是养肥了自己来预备解杀。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只要有神的生命的人，我们在内心深处就会有反应。但你若没有神的声音，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看这些事情都会觉得很可笑的。你说不这样又怎么样呢？本来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你不会有触动的，你会觉得这很平常啊，这很平常。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在前面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行善 OK， 我们要注意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OK， 我们要注意，因为神来拯救我们啊，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OK， 他来拯救我们有一个目的，是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神拯救我讲过，这一篇信息是给基督徒的，是已经被神蒙神拯救的这些人。他说你们，我们这些被神拯救的，我们应该跟世人不一样，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神买赎了，你的生命不再是你自己的，所以你不应该再和那些没有生命的人一样。我们被神救赎是预备我们行善，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啊，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他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所行的这一切。但是我们当我们不去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是犯罪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啊，神的话对他的儿女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惕。好，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当我们的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虽然不是很有钱的人，我们虽然也不是经商的人，但是这些经商人他们心里所想的，或者是这些有钱人他们心里所想的，都事实上都是隐藏在我们的罪性里面，已经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有一种老早就已经有一种潜伏的这种罪性，让我们想要去厌乐，让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去克扣，让我们不去施舍，该给的不给。我们里面也有一种冲动，让我们不断地去计划、去经营、去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以至于该做的没有去做。生命的转捩点在哪里呢？就除非当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从内心深处可以深深地感觉到这两种情节它的可怕。你会害怕神所说的话，你会害怕。如果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的话，你会害怕。以前我们不会怕，该做的不做不是罪啊，这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吗？什么时候叫罪？不该做的你去做叫做罪，对不对？这法律说这个事情你不可以杀人，不该做的你去杀人，你犯罪，对吗？这没有神圣经的话的时候，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以前是这样的人。没有人说哎，你这个人躺在路边，你没去帮他，我判你没有怜悯的罪，没有这种的。所以不怜悯人，你不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在人间的这个法庭里面是无罪的。人间的法庭里面只能判那些不该做你去做的这些人。所以以前人家跟我讲说你啊，这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是很不服气的。但我不当面顶他，我自己心里想说，我若是有罪的话，你今天还跟我讲话吗？我今天蹲在监牢里了，我今天有罪我还站在这里。 但是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我是被神拯救的人，你如果有神的生命的人，你的生命不再是你的了，你的时间不再是你的了，你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已经交代你。上面刚刚看以弗所书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重新塑造的。什么叫做重生呢？什么叫做从圣灵跟水再重生一次呢？当神在拯救我们的时候，圣经里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我们这个生命身体是被神的重价所买赎来的，我们已经被神重价买出来，因此我们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生命，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开始来做该做的事情。而当这么严厉的话来警戒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的面前彻底的悔恨，我们要痛恨那种亏欠的罪啊，进而我们可以有实际的行动来悔改。刚刚读了经文第四章十五节里面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圣灵告诉我们说，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就不可以经商？不是。是不是不可以做商人？不是。不是可不可以经商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致富的问题，而是你那里面的 complex， 你里面是不是造成了那种罪性的情节，是不是有那种情节。所以四章十五节说主若愿意啊，主若愿意是什么意思呢？主许可是在忧伤痛悔的心里面对神发出的祈求，是你一种深深的感觉，说我对神的亏欠，我发现说我真的是平常我没有这样做，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我求神的帮助，主若愿意我做这样的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做很多的计划，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跟那个商人一样，我做好了，很多事情都做好了，做完以后呢，然后我们来祷告啊，通常都是在出发前的时候在车上祷告，对不对？全部都已经讲好要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然后说哎，我们来做个祷告啊，求主跟我们同行啊，保守我们一路平安。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的次序在哪里呢？这是神的话来警醒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要有这样痛悔的心的时候，我才能够在神面前发出一个内心深处发出一个真正的祈求，跟神说，主啊，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重来，我可以重来，也许重来还是一样，但是如果当你把主放在他该有的地位的时候，而不是把你放在那个宝座上的时候，你的过程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神国里面做商人，见证神的引导和保守，荣耀神。我们当然也盈利赚钱，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为神得人。耶稣跟彼得说，你从此要得人如得鱼了。我们一样要做事情，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有计划有主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在神的保守。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寻求他的指引，我们先寻求说，主啊，我究竟是不是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我做事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为神来赢取来赢得那些该回到他家的那些人的生命。我们当然也可以富足，神是富足的，岂会让他的儿女贫穷呢？我们应该见证神的恩赐，行公义，好怜悯，使神的家中有粮。最后我们来结论的时候呢，用这两个问题我们来做思考。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缺乏是什么呢？我们缺钱吗？也许是的。我们缺名位吗？我们缺爱情吗？我们缺家庭吗？我们现在很愁苦，我缺快乐吗？我缺安慰吗？没有人安慰我，好像是的，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缺。但这边说你最大的缺乏是什么呢？每个人可能说的不一样，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大的缺乏是上帝的荣耀。该做的不做，该给的不给。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事实上我们最缺的是这个。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会相信我们怎么来的，我们会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神的儿女，原来我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所行所为能反映神那样子的荣耀吗？显然是不能。所以这叫做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尊严从哪里开始吗？今天我们常常讲人性要尊严啊，好，人是怎么样的？人性的尊严从哪里开始呢？你如果在一个无神的基础下，如果你不相信人是神造的话，你的尊严是很低的，对吧？你顶多你说最高等的动物，你是灵长类，你是最高等的动物，但是你在动物界，你有什么尊严呢？你只比其他的动物高等一点而已。等到你的劳动力不及它的时候，你就没有它有用了。人性的尊严，如果取掉圣经里面说人是神造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的话，基本上你不相信人性的尊严的，你所争取的人性尊严也是很可耻的，也是很可笑的，你不会有什么尊严的，如果你不相信你是神所造的话。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相信说我们是神所造的话，这边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原来是神所造的，我们原来是要反映神那种公义圣洁好怜悯那种有慈爱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你看我们今天所行的这个表现出来，我们哪里反映那个？所以圣经说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当然你如果不相信神的话，这就不是你的责任了。我不需要像神，因为我不是他做的，所以我可以像动物，我可以像任何一个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个基础点不一样的地方吗？那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会这么注重人权？为什么会这么注重？他在后面的时候都还是根据圣经的意义说人是神造的，在这个基础点上，人性有尊严，人性有地位，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人不可以按照他的劳动力，不可以按照他的外表来估他的价的。因为所有的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造的时候，我们是反映神的荣耀。但当我们反映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犯这样的罪。有一个路加福音里面说，耶稣做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赚很多钱，然后他想着说我要怎么样攒钱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到底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在什么地方最贫穷呢？你看到这边他讲说在神面前不富足，我们这个月整个月在各小组都在谈金钱的问题，我们就谈到一个富足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财宝，世上的财宝面前，只要缺一点点我就有感觉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世上的马门，在世上的财宝面前，我们有一点点缺，有一点点不富足，我就很紧张，我就有感觉了。对，但是这边讲说我们在神面前不富足，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看为贫穷，我甚至我不在乎，甚至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神所说的也是这样。好可怕啊，好可怕。到底我们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世上的财宝面前缺一点点我们就非常的敏感，但在神面前缺那么多，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圣经神的话经过使徒写下来警告我们说，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就说得更露骨了，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哪里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启示录里面是写给教会的，每一句紧接的话到最后都有写一句话说，圣灵所说的有耳可听的都该听。 你说我是富足，哎呀，我都可以，我也行。我在小组里面分享很多，今天的时代真的是穷人真的不多了。所以我们在谈这整个月在谈金钱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谈不出一个名堂，因为没有人真正穷过，啊，没有人真正的穷过。我们都觉得我们还可以，对啊，有一点的过不去。而今天所谓的穷的时候，只是说，哎呀，我今天该多买两套衣服，我今天少买一套，那我就认为我已经很穷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还可以，但事实上，圣经，你看圣灵在这里说多严厉的话。他说你觉得你还好，他说你哪里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呢，啊，在神面前贫穷，在神面前不富足也是这样，也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样。神说你要买眼药擦亮我们眼睛，当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神的话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的贫穷，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真正的缺乏。生命中最大的牵涉是什么呢？ What is your big ifs? 你最大的假设是什么呢？人生中你一切所行的前提是什么呢？你如果有神的智慧，你会说这一切前提是主的许可，我的生命在他手中，对吗？我的生命气息来自耶和华，来自神，哎，他可以随时收走，因为他是创造我的神。生命不是我的，时间不是我的。如果我是这样的话呢，我所有的前提是在神那里，我倚靠神，我接受他，我有计划，哎，但是是在他的计划里面，而这个计划是爱的计划。谁的计划会超过他呢？谁的意念会超过耶和华呢？谁的意念能够高过耶和华的意念呢？但是我如果不相信，我要走我的计划，我要靠自己，我若靠自己的话呢，我就经历无常的痛苦。事实上你是步步的走向灭亡。事实上我们真是不知道，诗篇里面讲了说，事实上我们一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神指教我们，让我们来数算，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开始数算我们时间。我们不说这一年到一年我们要做什么，让神的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开启我们眼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时间不是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得我们智慧的心。我们在神面前都有很多的缺陷，都有很多的缺陷。愿今天这两段话打动我们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该做的没有做，有很多该给的没有给。我们最缺的不是我们现在想象中的那些，而是缺了神的荣耀。我最后用两分钟时间讲一件事情。十多年前我接到一个电话， Melbourne Church， 就是今天我们牧师去的那个教会，接个电话说你赶快去某某医院去看一个人，说他重伤车祸。我一到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啊，神志很清楚，全身瘫痪，啊，有一些纱布绑在那边。人去一看到他就很激动，但是他不能动，看到他流眼泪啊什么，很激动，想说话说不出来，头脑没有受伤，全身瘫痪。啊，这个人是一个 FIT 的一个学生，就在 Melbourne 那个地方 FIT 一个学生 ，OK， 我在那边看他，但他不能对话，就为他祷告。然后大概过了半个钟头的时候 ，Melbourne Church 的人来了，啊，他们那边的人来了，认识他的人，他就叫我先赶过去照顾一下。等到 Melbourne Church 的人来了以后，有一个人站我旁边，就跟他讲，这个人一看到那个 Melbourne Church 那个人以后，哇，就哭得更厉害了。啊，那个我在旁边的 Melbourne Church 的人就跟他说，就叫他的名字，说某某某啊。两星期前你在我家里。他在家做什么呢？好，这个学生是一个FIT 的学生，okay， 他也常常去查经班，他也常常去教会，他去家庭聚会的时候，两个星期前在这个弟兄家里面，他没有查经，他是慕道友，对，慕道友。 他跟他强颜也是常常在那边抬杠，就一直抬杠抬杠，不信啊，就抬杠抬杠抬杠就好玩。反正教会里面的朋友不错，所以他就认识朋友。那查经的时候，他就一直抬杠抬杠抬杠。他跟他问他要不要信主，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太忙了。说我现在学业还没有完成，啊，我现在太忙了。我太太马上就要从国内要来了，我现在没有钱，所以 summer 暑假的时候呢，我要到奥兰多去打工，要去赚钱，让我这个太太能够来。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信仰的问题，说等我把这些事情安顿好了再说。我这个 summer 有3个月的时间，我在3个月我要在奥兰多，我要去打工，我要赚一些钱。结果他在这个 International Drive 这个上面就被一个很大的一个塞麦就撞了，是他的错，是他的错。他可能人生地不熟，那个学生可能开车也技术有问题，在 International Drive 上被塞麦撞了，没有撞到头，全身就只有头是完好的，可能是撞到脊椎，全身瘫痪，啊，头脑非常的清楚。我最怕接到这种电话，因为碰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旁边那个弟兄后来他跟我讲这所有的事情，他说这个人我在他身上花了不到多少时间，常常请他来，不断地跟他讲福音，跟他不断跟他讲，可是他就不开窍，他就认为说他还有很多很忙，我很忙，我还有什么时候，我还要去哪里，我还要多少时间，我要赚多少钱，我要做什么事。你看是不是跟这个人一样？圣灵把我们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回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用这样严厉的话来告诫你自己的儿女，主，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亏欠，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亏欠，有很多很多亏缺。我们以为我们缺很多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缺的是我们亏欠你，我们缺乏你的荣耀。就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心，就给我们在座很多的人是你的儿女的，我们是不是在你面前有怠惰的，我们在你面前是不是已经觉得有富足的，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都悔改。我们如果在座还有人没有信你的，对你有很多的问题，一个问一个永远问不完的这些人，主，如果我们是有的话，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主，让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那个眼药，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真正的贫穷在哪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好让我们可以回转，好让我们能够到你里面做一个真正有计划真正富足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